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我们的故事。不知道在疫情之下您现在的生活如何呢？是不是觉得我平时要有一些乐子，生活会好很多，有一些调剂品。来到澳大利亚之后，不知道您听过多少咱们传统艺术相声段子呢？今天咱们请到的嘉宾呢，就是现在身居阿德莱德的相声爱好者 Jerry 王先生。一生中写过很多相声段子了，而且来到澳大利亚之后呢，还把这个创作手艺也带过来了。Jerry 你好。
你好，
我知道您是相声爱好者，要这么称呼您。您跟相声接触有多久了？
那应该有几十年了吧。
几十年
了。就是在很小的时候，住在比较偏僻的农村嘛，也没有电视。那时候唯一能够给外界接触的就是一个收音机，就有时候能够调到一些频道，能听到一些相声或者评书什么的。慢慢的就对这个东西产生了兴趣。
您还记得您听的第一个，或者说让您印象最深刻的第一个相声段子是什么吗？
想起来，应该是在收音机上听到马三立先生说的那个两只鞋的那个故事。
有年代了，感觉。
有年代了，对，有可能不是他的首播吧，可能就是重播的，八几年的时候。
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也能写一写的呢？
上了大学之后，刚进入大学要军训，军训完了之后有一次汇报演出，然后就根据军训的那些事情写了一个段子。就是汇报演出感谢教官嘛。还可以吧，因为那时候只是根据自己的觉得有些东西比较好笑，编了几个段子然后把它串起来，而也不是很好，没有受过系统的相声训练。
您从小没有想过比如说拜个师学个艺这样的吗？
确实是没有，因为第一就是刚才说的，小时候也没有机会去接触这些相声名家。然后小时候那时候唯一的愿望就是学好数理化，到时候能够有碗饭吃
啊。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嘛，对吧？
是啊，
咱们那时候流传的是这么一句歌谣，一直铭记至今。跟您聊聊，所以您应该是工科出生了吧？
对，我学的是机械专业，有石油大学华东，就我们的专业的前身叫矿场机械。后来就从我们那儿改叫机械设计，完全是给钢铁打交道的那些工作。
那您现在等于在南澳也是从事相关的工作？
对，还是机械行业，但是现在算是在轻工业里面吧。毕业之后在国内在电子行业做了一段时间机械设计的工作，然后到这边来，基本上还算是沿袭着那个行业。
相声这一手呢，您还一直保留着，有没有人跟您说过比如说您不务正业啊？
有媳妇就整天说我
啊。
那可能因为在这边过来之后，生活压力就工作的压力也比较小，平时闲暇时间也比较多，比较无聊嘛，没有多少东西可以玩的，把这个事情就拾了起来，
想起来就写两段。那您平时的这些比如说包袱或者说这种灵感来源一般是来自什么呢？
生活中遇到的一些事情。在澳大利亚遇到挺多新鲜的事情，有时候也说不清，就偶尔就想起来，就是说对中国的成语有一些典故故事，比如说画饼充饥，我就偶尔就想起来画饼充饥，它不就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减肥的方法吗？
对，
然后就可以拓展拓展，就可以当做一个小包袱。
了解。要不然跟咱分享一个经历吧，比如说您之前创作一个什么段子，可能是您在澳大利亚街头看到了什么，或者是在什么地方有感而发，有没有这样的故事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记得应该最明显的就是刚过来的时候，看到公交车站台上面写的 smoke free
啊，
意味着说这个地方可以自由抽烟呢。
是这么个理解，
确实是感觉到就是自然而然的第一印象，这怎么写个 smoke free？
您当时有没忍住就是拿出根烟抽一根吗？还是
那倒是没有，实际上在国内也在外资企业工作过很多年嘛，对这个还是知道的，但是就是如果说当时是我以初中的英语水平 那可能确实就会因为他是让我抽烟了。
其实这个段子就是这么不经意间就出来了。王先生能问您一下吗？您移民澳洲是因为什么呢？应该跟相声没有关系吧？
那个倒是确实不至于，因为在国内工作了一年之后发现就是国内买房子压力比较大嘛，
很现实的问题。
对，房子确实太贵了，换个环境。然后就是就我自己本身的性格来说，我自己还是就是倾向于技术，感觉可能到了这种地方一直做技术也能够生存下去吧，
感觉自己发挥的空间也更大一些，压力也小一些。毕竟嘛，我们每个人都在追求幸福以及更适合自己的生活。您刚刚也说了啊，来到澳洲以后压力小了，跟在中国的时候相比，您觉得在哪边的时候您的段子会更高产一些？
还是在这边，就是在国内工作压力比较大，也没多少功夫去想这些事情吧。
那您这个段子平时有拿出来表演过吗？
有，很少。因为就是在我认识那个搭档之前，认识那个搭档了一子之前，一个人嘛也没办法说。但是认识他之后没多久，我们就开始这个疫情，我们两个都商量好了说准备去弄一个场子准备说呢，结果这个疫情来了，什么也不敢干。
所以您当时就准备搭场子说相声了？
对，他成头可以去帮帮忙。我一直认为可能我不是太会说，因为一个是没有受过系统的训练，再一个可能这嗓音的条件也不是太行。最希望的状态就是我来写，然后有人来说。他也是一个人，没办法，凑合着帮他说。
凑合着说，就是在您跟您的搭档梁一子搭档的过程中，您是逗哏还是捧哏呢？
我捧，因为他说的话比较多，有时候如果说很长时间，我的嗓子都受不了。
啊、OK， 在这个相声这个领域，经常不是讲究一个什么说学逗唱演吗？等等，您这一方面有实唠实唠吗？
也练过，也练过一些绕口令，学。现在倒是不怎么学了，以前还是能够学出来挺多东西的，学公鸡叫，学狗叫。
嚯！
记得上大学那时候，因为在山东上学嘛，我们学校一个广播上播音的时候，有一个人山东口音特别重，我就能学得特别像。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有一个叫甲方乙方的电影？
看过。
中间有一段那个配音，那不成啊。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你记得这句台词吧？
记得。这个是相声里面的学。
对，
相声我感觉您是爱不释手啊，您看您不论在什么地方，这个相声基本上就不离手。您觉得啊，相声给您带来什么好处了？比如说让您三个月不写相声，您受得了吗？
不舒服嘛，其实就是自己有时候能够想出来一个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包袱，自己感觉高兴嘛。就像我们画图纸一样，在工作上面如果解决了一个技术问题，就感觉很高兴。
也就是说写相声给您带来的这是一种成就感。
对，一种成就感。
平日里有跟家里人演过吗？
没有，没在家里面说过，因为
没跟太太说过。
对，因为媳妇她对这个东西不感兴趣。家里就是柴米油盐。有兴致了就用了一个 Excel 把一些包袱记下来，过一段时间把它连成一个段子就写出来就放在那。其实就是像刚才说的，我一直还比较理想的状态就是我写，然后找一个就会说的，刚好人家又对我写这个感兴趣，那是最理想的状态。
您是愿意当一个幕后的创作者，而不是站在台前？
觉得说可能就是有可能比较好的段子也让我给说糟蹋了。
您是觉得您创作出来的好段子需要一个金嗓子给您包装出来？
对，
想问问您啊，那您到目前为止创作过多少个段子呢？
有20多个了吧，有一些不是按照相声的结构写的，就是把一些段子给连起来，正在修改，就是按照相声要求的三番四读这样的结构。
您说的这个结构能不能跟大家解释一下呢？
可以，它实际上应该就是相声的那些前辈们他们很长时间的表演的过程中积累出来的一种经验。就是说一个包袱要让它达到最好的效果，前面有三分作为铺垫，第四个循环的时候把这个包袱抖出来，它的效果最好。应该就是前三个引起观众的注意，然后第四个说出来效果最好，就多一个少一个效果都不好。
有这么个说法。来一段呢，信手拈来有可能吗？跟大家实体展示一下。
就是关于说人生的吧。
哎，您说。
第一分就是说人生啊，就像一阵风，
哎，
起了没了。捧根的就说啊，这就是一辈子。第二句就是说，人生啊，就像一匹马，
嗯，
你不驾驭它，它就驾驭你。
哎，
然后捧根的就在说一句说，那你骑它行，它骑你可不行。
那是。
第三分就是说人生啊，就像一头牛，
嗯，
就要不停的耕耘，
嗯，
才会有收获。
嗯，
所以再跟就是说，耕耘是牛的，但收获是主人的。
哎，
这时候就开始有那个包袱，就是说，您等一会儿吧。您说这风马牛，看起来都挺像的。
嗯，
就会问为什么？因为它都像人生嘛。
嗯，
我们都知道中国有一句成语叫“风马牛不相及”嘛。
对。
第四句就把这个包袱就抖出来。
啊，了解了解了，有这么一个套路，有这么一个格式，可能是一个成文的规矩。聊一聊您这个和搭档是怎么相识的吧，因为毕竟是两个人相识，其实挺重要的。相声不是说三分逗七分捧吗？没有捧哏，光有一个逗哏，这个相声也说不下去。
我想应该是在一个中文报纸上还是什么中文媒体上，
嗯，
看到他发了一个广告，
哎，
说在一个地方说评书
啊，
然后我就说你过去看看。
嗯，
过去看了看之后，嗯，说的挺好。后来给他发了一个信息，那时候应该找到他的微信，
嗯，
留那个联系方式还是他媳妇的。那时候他还在北京，回北京去了。就这样联系上，我给他发了一个段子，
嗯，
他说还挺有意思的。后来他就过来之后，我们就见了一面，看看有没有兴趣一块说一些相声。结果一说，他说他原来就是学相声的，
啊，
那就太好了。然后我给他发了一些我写的段子，他就给一些意见，主要就是一些格式上面的意见。
他觉得您写的逗吗？
最起码他说的话是挺有意思的。
澳大利亚是一个特别适合生活和学习的地方。是啊，这边不光是环境优雅，而且呢还有很多世界的名校。对，我就在这些名校里面
哦学习过。
对，
那可太了不起了，这都是世界名校啊。您学的是哪个专业呀？
我在这边学书法。
哦，您从中国跑到澳大利亚来学书法？
对。
嘿，这听着挺新鲜。您跟哪老师学的呀？
我跟一对希腊的老夫妇学的。
哦，学的还是希腊书法，这没听说过呀。
他们年纪大了要退休，就把他们的书法都传给了我。
哦，合着您还算是关门弟子。
学的都是他们的平生绝学。
哦，您学的是什么书体呀？
书体说不上，刚开始就是练基本功，
嗯，
就这样横平竖直。
哦，我看您这可不像拿毛笔啊。
到了这边入乡随俗嘛，毛笔找不着，就找了一个差不多的东西。
什么呀？
后面一根硬杆，
啊，
前面一把软的材料。
哦，后边一个硬杆。
对，
前面有一把软的材料。
对，
这东西做小了啊是叫毛笔，这要是做大了，我们一般管它叫墩布。
对，也有人叫它墩布。
什么叫也有人呢？就是墩布。
墩布怎么了？墩布怎么了？刚到这边的时候我要上学，找不到好的工作，是帮人打扫过卫生，怎么着了？瞧不起我？
没有啊，谁敢瞧不起您呢？
瞧不起就直说呀，鄙视我的人多了，你算老几啊？
这有什么可神奇的呀？没有人呢看不起您，刚过来移民嘛，对这边环境不太熟悉，找一个临时性的工作，这很正常，以后啊就好了。
哎，这话说的有道理，我在这边呢是一边学习一边工作，毕业后就找到了一个稳定的工作，生活就开始了。
哦，开始享受生活了。
对，享受生活就先买一包烟抽。
哎，抽烟呢对身体不好，
管不了那么多了。在等公交车的时候，就站台上我就先点了一根抽着。
这更不行了，公共场合啊不许抽烟。
对，边上也有人这么说我，可是我说你看看那牌子上面写的什么呀？
写的什么呀？
你看上面赫然的写着几个大字 smoke free。 这 smoke 什么意思啊？
抽烟呢？
free 呢？
自由啊。
那合起来呢？
抽烟自由。好，您别给胡翻译啊，人家那个意思呀是不许您抽烟，您想融入这边的生活呀先得了解这边的文化。
这话说的有道理，那我先从哪儿了解起呢？
嗨，要我说呀，要学您先学学人家这个平和友好。
那个别提这平和友好，提起来我就来气。
这平和友好不挺好的吗？怎么了？
这边啊没什么好鸟。
怎么说着说着还骂上了？
我是说呀，这边人确实是平和友好的，鸟不好。
这鸟怎么招着您了？
这得从我家院子里的果树说起。到了秋天，树上的果子都熟了。
哦，自己长熟的果子，那肯定好吃啊。
我不知道呀，
你摘一个尝尝啊。
没等着我摘呢，全让鸟给吃了。
是，这边环境好，鸟是特别多。
你说这些鸟可气不可气？
太可气了。
我气的，我真想把这些鸟全都给杀了。
哎，这可不行啊，这鸟类啊是人类的朋友。哎，咱们得保护，杀鸟犯法
啊。鸟是我的朋友。
对呀。
可哪有这么不仗义的朋友，自己全吃了一个都不给我留。
鸟是畜生，他懂什么呢？
啊，那就只能算我交友不慎，我自认倒霉吧。
嗨，不论怎么着啊，人这边有法律，不能杀鸟，要不然呢警察可逮你。
哦，杀鸟要犯法。
对呀，在这边啊一定要遵纪守法。
你别提这遵纪守法，提起来我的气就更大了。
这又怎么了？
人鸟是要保护是吧？
对呀。
那我们家的鸡怎么不保护啊？
你们家鸡怎么了？
那狐狸把我们家的鸡咬死了，警察怎么不去逮他呀？
哦，你们家鸡让狐狸给吃了
啊？对啊，我报了警，可警察说他不管。
是警察能帮你逮狐狸吗？
那合着狐狸吃我们家的鸡就白吃了？
那可能就是白吃了。你呀，别生气，人家警察呀有自己的职责，这叫分工明确。
你就别提这分工明确了，提起这分工明确我就上火。
这怎么了？分工明确挺好的吗？这
在家里干家务活，媳妇也要和我分工明确。
啊，我们家也这样。要是比如说刷碗
啊，
一人刷一次。
那我们家可不行。
怎么了？
我们家媳妇说了，那每顿吃的饭都不一样，那有时候有大，有时候有小。
哦，
所以呢，洗碗一人一次不公平。
那怎么办呢？
那个人使的碗自己刷。
这个倒也是有道理。那要是这个刷这个筷子呢？
那也是自己使得筷子自己洗。
哦，那要擦凳子呢？
自己坐着凳子自己擦。
都分那么清楚？
哎，我们家什么都分得很清楚。
那有一样可分不清楚了。
我们啥都能分清楚。
那炒菜那锅，你要刷锅，这怎么办？怎么分？分不清楚了吧？
那我们有办法分清楚啊。
怎么分啊？一人洗一半。
那不行，媳妇说了，说孩子跟我姓，孩子那份算我的。
哦，您洗多一半，
然后再按照四舍五入的法则。
哦，全是您洗。
我现在有时候也在努力把我们这些相声的一些技术想给它发展到这边的一些 local 的人中间去。
哦，怎么发展？这个可是有语言上的障碍啊。
对，所以 有很多东西很难，但是有的也是可以的。你比如说，我们公司做了一个产品，因为它那个外观上有一些缺陷，就给我那同事说，我说我们在这看不行，你得去找那个我们的销售经理去看。
那是
因为我们的检测标准是在把胳膊伸直的情况下去看。
嗯，
如果你能看见它就是有缺陷，看不见它就是没缺陷。
嗯，
为什么让我们的销售经理去看？因为我们的销售经理个子特别高。
嗯，
所以他的胳膊就特别长，有可能我们能看见他就看不见。
是这么个说法。
教我的同事，我们相声里面有一种叫吃了吐这个技巧嘛。你比如你学我们的这个，我们要做一个工程师，我们必须 smart， 他就 follow I'm smart。 你必须得 sensitive， I'm sensitive。 You must be strong， I'm strong。 You must be stupid， I'm not stupid。 这就来了
啊。啊，他还反应过来了是吧？吃了吐，挺不容易，挺不容易。您平日里就是不光只写相声，诗也写，文章也写。我还看过您在网上，其实已经发表了好些个自己的随笔啊、心得，是吗？在澳大利亚。
对，反正也是一个兴趣爱好嘛。应该就是在上大学前两年的时候，还有高中快毕业的时候，突然就对这些东西开始，对写作开始感兴趣。说起来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你可能都不信。
哎，您说。
我一直到高考，我的语文考试可能就没有及格过几次。
哦，
就是老师有时候会说，你们整天不务正业，快要高考了还在写诗。
哎呀，
但是就考试就考不好。上了大学之后，比中学更自由一些嘛，看很多书，看很多杂志，这种兴趣反倒就是更浓厚了。人说的一句话就是，生存在这里，生活在那里嘛。工作你肯定还是需要的，要生存，要有工作的技能。工作之外，应该还有一些乐趣。
关于这个乐趣啊，我知道您写相声是乐趣，那看相声、听相声应该也是乐趣之一吧？
对，那肯定。感觉最喜欢的还是侯宝林的相声
啊。
现在有 YouTube 也方便了嘛。
嗯，
给人也是一个小段子嘛。我说我最崇拜的人里面，第一个是穷不怕许绍文，因为他是相声的鼻祖嘛。
嗯嗯嗯。嗯
然后就是相声的态度马三立，再就是改变相声的生存环境的侯宝林，
嗯，
然后第四个就是迈克尔乔丹。
乔丹老先生知道您是这么夸他的，想必自己也是那个哭丧的脸，现在网上流传的乔丹哭脸嘛。对，
还喜欢打篮球，
是这么个讲法。
特别希望能够，如果能够在现场听一段那些这些大师们表演的相声，比如说像听一场德云社的相声啊。
嗯，
因为在澳大利亚尤其是这疫情的难度确实大了点。
有没有跟疫情有关的段子呢？我倒特别想问问。
还在想，也在酝酿。
嗯，
因为这个就是有一点借鉴那个侯宝林大师说的那个八大改行。
嗯，
因为疫情让很多人的工作改变了。
嗯，
比如说原来认识一个在阿德莱德教舞蹈的。
嗯，
疫情最严重那段时间，他就去开始在网上外卖，还在给我那个搭档在想，就是编一个这样的段子，肯定会有很多人改变工作，也应该会有一些很可乐的事情。
有没有觉得比如说这种艺术创作，其实我们在搞这个幽默啊，在搞这个喜剧创作，有些时候觉得这其实取自是痛苦的人生，取自的是悲剧，甚至有些时候能够感觉到悲剧就是喜剧的创作源泉。
可能悲剧是本质吧，但是你生活已经那么悲剧了，那我们也没办法去改变它，就从中间找一些乐子出来。
您有想过就是说把自己这个手艺，虽然您说您自己是个爱好者，但是这个手艺呢也是在不断磨练过程当中，有想把它传给自己的下一代吗？
那倒是挺想的，因为实际上是这样，就是如果对孩子学汉语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吧。但是好像我们家孩子对这个东西不太感兴趣，我觉得现在可能就是整天对 pad 上面的游戏比较感兴趣。然后您知道，在这边的孩子学汉语也不那么容易，一上学之后，他们就更习惯说英语。现在也在教他，有时候就是高兴那一会儿了，教一教他打快板或者，
哎呦，
中国传统的那种乐器。但是说实话，本来我就不怎么行，估计也。就他也好不到哪去。
看来您为相声付出过不少呀，打快板，写段子，嗯，
就是自己喜欢这个东西，然后有时候花很多时间，可能自己也都感觉不到。有时候有可能一两个星期，
嗯，
可能业余时间除了做饭，
嗯，
就扑在一段相声上面。但有时候可能很长时间也没有灵感呢，就好长时间可能也不碰它。但是一般来说，如果晚上有空的话，都会在 YouTube 上面听两段相声。有一个可能是不太着调的梦想，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够穿上长袍大褂，用英语来说一段相声。
那您这真正是做到东西结合了。现在让您总结一下，您觉得相声在您的人生中占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我觉得应该算是我的第二大业余爱好吧。
第二大业余爱好，那第一大呢？
写作吧。
啊 ，OK。
这个东西很难说得清楚。
嗯，
感觉可能业余爱好比较多。
嗯，
感觉相声、写作、做饭，很难说得清楚是哪个第一，哪个第二。
嗯、
我也自己也没统计过，
嗯，
就在哪个上面花的精力多，哪个上面花的精力少。
所以您是印证了那么一句话，就是不会写相声的厨师不是个好作家。非常非常感谢王先生今天接受到我们的采访啊，其实跟我们分享了这个创作相声，尤其是来到澳大利亚以后创作相声，还是想方设法把咱们这个相声让西方人通过英文去包装，让他们也能去理解其中的乐趣。尤其是这种我们说苦中作乐嘛，很多时候呢，既然人生这么苦了，何必不去自己找点乐子呢？非常感谢王先生今天让大家这么开心一笑，尤其在疫情之下，真的和您聊，然后从中挖点包袱，自己回去品一品。这个疫情的隔离啊，疫情的封锁也不那么无聊了。非常谢谢王先生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谢谢谢谢。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